姚七跟随刘秀、邓禹等人催马离开了鬼神庄，直奔玉阳而来。此时刘秀恨不得一步能赶回玉阳营中，看看前线上战事如何，所以在路上他们是急催马紧加鞭，赶到玉阳的时候已经是天色大黑了。但是远远的又听到两军阵前战鼓声声，杀声阵阵。刘秀一听心中纳闷啊，暗想是谁又出兵交战了呢？马武得了病了，杜茂带着伤了，营中其他将官都未必是王寻的对手，哪一位能在这个时候出兵战王寻呢？越是感到奇怪，他越是想要看个究竟。于是他们急催坐马，直接来到营门外两军阵前。刘秀到这一看呢，心里边这才明白，在战场上与铁枪镇三江王寻动手交战的不是旁人，乃是押粮官岑彭岑君然。岑彭是今天过午才把粮草押到玉阳的，到这之后听说汉军出师不利，马武夜战王寻卸甲受封，杜茂会战疆场意外负伤，王寻堵着营门跑的要阵，刘秀与邓禹请姚七未归，岑彭不顾一路押粮的风霜之苦，自告奋勇要会战王寻。当时营中的冯毅、冯燕一起率军卒为岑彭官兵料阵，擂鼓助战。岑彭出营之后和王寻两个人一见面，王寻那是大骂岑彭背弃王莽、投降刘秀、反复无常，乃是无义之小人。岑彭呢则说王莽无道，天下讨伐，乱臣则死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其中也有你王寻在内。王寻大怒，两个人杀阵在一起，从午后战到天黑，两军阵点起了火把，又是一场夜战。其实就王寻本人来说，并不想再夜战了，前天跟马武一个夜战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，现在刚刚缓缓劲儿，再接着夜战，他担心体力不佳。如果现在要是马武出兵，他倒敢跟他夜战，因为这两个人前天晚上曾经同时消耗体力。面对的是岑彭，王寻就有点怯阵了。火把点起来了，王寻自己心里合计着，如要敌他不过，我就得收兵回城啊。然而这个功夫岑彭呢，他想要取胜于王寻。岑彭也听说了王寻与马武前天激战的一天一夜，岑彭暗想，他就是再壮的汉子，跟马武激战这么久的时间，他也是强弩之末了，我在这个功夫跟你交锋，恰是趁虚而入。岑彭发现王寻的枪法已经不如跟他刚交锋的时候那么机敏灵活了，岑彭暗想，他完全有可能与我再战一会儿，收兵回城。他如果真要是收兵回城，我要想办法在此期间速速取胜。在他这种精神倦怠无所防备的情况之下，正好用我的镖打他，此时用镖可以百发百中。岑彭心里边正在准备着的时候，刘秀和邓禹、姚七他们来了。邓禹一看战场上是岑彭正和王寻交锋，一询问已经打了半天之久了。邓禹看了看姚七，姚七看见战场上那个人没有，他就是王寻，王子通，人送外号铁枪镇三江，他已与我们激战了两次了，此人枪法十分厉害，你看能取胜于他吗？姚七没言语，看了一会儿王寻的枪法，他这个枪啊并不是什么绝伦超群的路子，我看有不少招数是跟我们家学的，邓军师如果不信，让我上去跟他战几合看看，我敢说定能够取胜于他。邓禹听到这儿看了看刘秀，那意思是说让他上去试试怎么样。刘秀会意的笑了笑，邓禹说，幺七，真要是如此的话，我可以把岑彭叫回来换你上去。姚七说行。邓禹说，我马上鸣金收兵，我这锣声一响，岑彭必然回来， 作战要闻鼓而进，鸣金而退。在陈鹏退下来的时候，那王寻一定也往回走。你在此时便可急催坐马冲上前去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你如果能出马战胜王寻或杀败王寻，这就算是魏晋汉营首立一功啊。不但你光彩，就是死去的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会含笑瞑目的。邓禹这一番话说的姚琦精神倍增，是跃跃欲试。
好吧，邓军师，那您就敲锣。
邓禹说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姚琦跳下马来，把马肚带紧又紧，扣又扣，推鞍不去，搬鞍不动，身上的白孝衫重新免扎一回，挽起袖口，掖起千斤，二番上马，双手端起乌金虎头枪，说了一声
好了。
邓禹马上命令军卒，哎呀，鸣金收兵。此时只听得一阵清脆的锣声，刺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传到了阵前。陈鹏这阵和王寻交战之际，正在想着要使用他的银镖呢，忽然听见锣声响亮，他急往虚砍一刀，驳回战马，说了一声王寻，我军收兵，明日再与你交战。他催坐马回来了。王寻这阵恨不得陈鹏快收兵，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劳累了。现在他一看陈鹏拨马回去了，自己如释重担，哎呀，可喘口气儿。他自己也拨马往回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汉营中姚七、姚四矿催马端枪就冲上来了。姚七大喊了一声：“
嗨，王寻，别走！你我再战几何？”
王寻听到声音，回头一瞧，只见一位半截黑塔似的汉子，穿着一身重孝，腰扎挺麻绳，没有盔甲，双手颤抖着一条乌金虎头枪，声如轰钟，是震人耳鼓，真是人急马快，转瞬间来到了面前。王寻这个功夫已经跳出了作战状态了，他一看见姚琦来势凶猛，马上又振作起自己的精神，准备重新迎战。王寻先喊了一声：“
来者什么人？”
姚琦说：“鬼神庄
姚琦、姚次矿。”
王寻一听是鬼神庄姚琦，心里的咯噔的一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练枪的，经常关注谁的枪法好，谁的枪招绝，也有不少人到他这儿来学枪，还有不少呢来找他比枪的。在这些人的口中经常提到过一个人，就是姚七。他们说呀，姚七枪法一绝，与众不同，是他爹姚猛亲自传授家传。姚猛人称金氏霸王，又叫赛霸王，姚家枪练的是霸王枪。王寻呢，有时候间接的也学了不少姚家的枪法，但是没有学到真谛。王寻呢，有时候直接问他的这些武友们：“你们看我跟姚七比，谁的枪法好？”有人就说了：“各有千秋。”有人说：“平分秋色。”还有人说：“不好说谁强谁弱。”可就是没有说他比姚七强的。王寻心里想：这个姚七一定是枪法不错，有时间得去防防他。可没想到今天在他筋疲力尽的时候，姚七来了，还是以敌人的面貌出现，看来他是保刘秀了。王寻从心里边就有点犯嘀咕，根本就没有想到能赢了姚七。他双手端枪准备着姚七来战，姚七呢往上冲的功夫，嘴里边直叨念：“
娘啊，儿要为汉营立功了，您老人家阴魂不散，保佑孩儿出马得胜。”
他一边叨念一边心里想：我用什么招数赢他呢？
是狠招，用我们家的霸王绝命枪。
什么叫霸王绝命枪？霸王项羽史书上说他是戟，但西汉年间的戟跟后世唐宋时代的戟不一样。唐宋年代的戟有双耳单耳之分，在使法上和枪已经有所区别。西汉年间的戟呢，只是在长矛旁边多一个横出的短矛，所以他的招数基本和枪相同。当年项羽和刘邦夺天下，后来 这项羽被韩信困在垓下，四面楚歌，身逢绝地。霸王项羽饮酒作歌，壮别虞姬，率兵突围，最后呢冲杀到一个山冈之上，只剩下随身的军卒24位。到这个时候，霸王仍然不承认自己的过错，他说呀，我现在败了乃是天意，不信你们可以看我怎么样子斩杀汉军，即使我就这24个人，他们也休想能够捉拿住我。于是项羽纵马山冈，向汉军就杀过来了。汉军四面包围，有一个守将想要擒拿项羽。项羽这个功夫如陷入围场的猛虎，是猛烈万分，他抖动长戟与汉将相逢，只一合挑于马下，此后连败数人，都是不出三招，汉营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把他拿下马的，最后还是他自个儿修建江东父老而自刎身亡。有人说呀，说霸王被围之后向汉军使用的这个招数，是他在绝境之中即兴创造出来的招数，就是在3-2招内必置敌人于死地。有人说他叫霸王绝命戟，后人叫他为霸王绝命枪，也就是说霸王在绝命之前的枪招，这个招姚七会跟他爹学的，今天他要给王寻用上。王寻正在这看着呢，姚七双手端枪马到跟前，大喊了一声砍枪，书生砍枪，这条大枪平展从王寻的面前横扫过来了，不是扎过来的，如果不躲，这2寸宽的枪刃就得把脖子给划拉断了。王寻急忙用枪一拨，姚七这个枪嘡和王寻那个枪搭在一块儿了。姚七顺势把枪往回掠一撤，急忙反把举枪从上往下，嘿，这叫霸王摔枪式，枪顺着就砸下来了。光说使用霸王绝命枪也得有那力量，没那么大的力量会这招也白费。一般的来说，这枪砸下来劲儿小的兵器就得出手啊，可今天这个王寻真不愧被称作铁枪镇三江，他头一枪拨过去之后，看第二枪从上之下而来，急忙抬枪招架，开，嘡的一声，震得王寻两膀发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姚七的枪忽然往后一撤，从他的枪杆上滑下来了，借这个劲儿突然一拧枪身，分心变刺，砰！武术上讲究强打弱，快打迟，这三枪叫一扫二砸三穿甲，说得慢当时快，啪啪啪接连进刺。王寻真不简单，一下子拨开了，第二下扛住了，就这第三下没顶住。不是王寻没本事，实在是今天的客观条件给他促成的，他前天跟马武打了个1天1夜，筋疲力尽，今天又跟岑彭打了半天，弄得累上加乏，现在又碰上姚七这么一位生力军，而且又使的是霸王绝命枪，他的心理上又惧怕他，所以他躲不开是完全有理由的。虽然他有躲不开的理由，但是他可没有活着的理由了。只听得噗的一声，这一枪穿进王寻的小腹，姚琦一拧大枪，哎，把王寻挑落马下。可惜一个铁枪镇三江，落得个身败名裂，战场丧命。王寻这一死啊，震动了大新朝的官兵。有道是将士兵中胆，兵士将中威，将官死了，莽军就没有了主心骨了。姚七呢一枪挑死王寻，他自个儿觉得这还没有多大意思，径直催马向莽军的队伍就冲杀过来了。邓禹在后边跟刘秀等人一看姚七挑死王寻，继续往前冲杀，他们生怕姚七陷入重围不能自拔。邓禹马上传令，我军乘胜追击，要直捣岳阳，同时告诉岑彭，军人，姚琦乃是义勇之夫，老母心死，重孝在身，汉营未尽便冲进敌军， 你带人马一定要随后保护于他，并趁势夺取他们的城池。谭鹏说声遵命。谭鹏一听邓禹说姚七是这么一种情况，不由得从心里边是肃然起敬啊！怪不得此人身穿重孝冲上战场啊，原来是母丧未完就来报国杀敌了。谭鹏于是手端三尖两刃刀，指挥众军兵是追杀莽军。这一来，前有姚七，后有谭鹏，汉军士气大振，杀杀，火光映天，是刀剑闪烁，汉军如海水涨潮，是波涌而上。莽军呢，一看汉军都冲上来了，从心里上就败了，他们急忙败进玉阳城中。由于指挥失灵，败进去之后啊，城门都没人关了。姚七在先，领着汉军就冲进城来了。头前莽军有的进了城之后还觉得保险了呢，回头一看，哎，怎么我们进来他们也进来了，快跑啊，都进来了。前边的莽军一听后边进来了，干脆吧，咱们再在前边出去吧，前边有人打开城门，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又出去了。姚七随后又追出了玉阳。前边莽军一边跑一边回头看，老远就能看见姚七，因为他身穿孝衣，一身白，看得特别清楚。莽军吓得是策马飞奔，快跑吧，那穿孝袍子的小子一直在后边追呢，快逃啊。这些个莽军没命的败逃，姚七在后边与谭鹏率汉军是一直猛追。莽军从玉阳一直败逃到郾城，郾城的守军起初看到遍地的莽军往下败，惊慌失措。莽军的先头部队来到城下，向城上大声喊：“快点开杀！快点！我们是从玉阳败下来的，刘秀的队伍在后边紧追着呢。你们要把城开满了，刘秀的队伍跟上来，你们这儿也保不住。郾城的门军，快开城！”郾城的门军一看，赶快下城吧。开开城门，王莽的逃军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，呼呼呼可着城门洞往里灌。前头的部队进了城了，后头的部队离汉军很近呢，几乎是首尾相接。王莽的部队还没等全进城，有人就喊上了：“快把城门关上，快关上，别让后边穿孝袍子那小子进来。”郾城的门军这就要关城，吊桥刚要往起拉，姚七那马就到了护城河边，他大喊了一声：“哪个敢关城，我要你的狗命！”就这一嗓子，在城上拉吊桥的那个门军扑通来个定堆，准是让姚七给吓的嘛，主要还是因为他这脚底下打滑了。要说是姚七吓的也行，他这一坐下吊桥就没拉起来。姚七纵马跳过吊桥冲进城中，后边的汉军也随着就冲进来了。前边的莽军一看呢，这城也进来了，马上告诉前边啊：“别停啊，快跑啊，开那城门吧。”那边城门又开开了，穿城而过。姚七是走马取燕城，莽军逃出燕城之后继续往前跑。这些个人心想啊，照这样啊，我们逃到哪儿算一战呢？啊，反正他在后边追，咱们就在前边跑吧。他们往前边跑着跑着，忽见前边来了大队人马，旌旗照展，遮天映日，大旗上写着一个严字，另一杆大旗上写着一个陈字。来的是谁呢？正是莽莽派来征剿刘秀的两员大将军，一个叫严由，一个叫陈茂。咱们说过，刘秀他们急于取玉阳，就是怕严由兵到玉阳占住城池，与他们为敌。现在把玉阳打下来了，夺过了郾城，这才在路上碰见严由的队伍。严由领着队伍往前边进行，根本还不知道前线发生的情况，忽见大批的莽军溃败下来了。严由不由得大吃一惊，马上告诉自己的队伍：“问问前面这些人是从哪败下来的。”军兵一问呢，回报给严由陈茂了，说这是从玉阳败下来的，王寻阵亡，玉阳丢失，郾城也失落在汉军之手。严由一听大吃了一惊啊， 他心中暗想：哎呀，铁枪镇三江，王寻、王子通都死了，我这儿想要去玉阳，结果郾城都丢了。如此看来，这汉军好厉害呀！严尤和陈茂两人一商量，决定在这个地方拉开战线，抵挡汉军，要夺回郾城，收复玉阳。这些个莽军和败下来的莽军就合在一块了。刚来的问败下来的：“哎，你们怎么败得这么惨呢？”败下来的就说了：“嗨，汉军呐，太厉害了！尤其今天出了一个穿孝袍子的小子，打起仗来不要命啊，还不知道累。我们怎么跑也甩不掉他。你看，哎，来了！这功夫，远远的看见姚七、姚四矿领着汉军就冲上来了。严尤与陈茂裂开了阵势，严尤手端大刀，喊了一声：‘来将通明！’姚七马到跟前，说了一声：‘姚七！’”扑棱就是一枪，严尤用刀一磕，两人打在了一起。陈茂在旁边呢，听说姚七十分厉害，他怕严尤吃亏呀，摆开大棍也冲到了跟前。他们想要双战一。这阵儿，汉军和莽军也都杀在了一块儿，旷野上杀声震天。时间不久，陈鹏在后边领着队伍上来了。陈鹏一看姚七一个人占两个，他急忙摆三尖两刃刀直奔陈茂，唰啦一刀就剁下来了。陈茂赶紧摆棍相迎，两人交战不到四个回合，陈鹏心想：我哪有时间跟你在这儿练战。征战之间刀手一个啪，正打在陈茂那大腿根上。陈茂说声不好，一拨马往下就败。他这一败呀，严牛在旁边一散神，被姚七一枪把耳朵垂给穿下半拉来。严尤是负伤败下，两位主将一败，莽军还跟着往下逃。这下子败逃的人比上回还多。原先的莽军就说了：“咱寻思这两位将军能挡住的，闹了半天比咱们败的还痛快，快跑吧！”他们败来败去，就败到了定陵。严尤、陈茂觉得这个城难以守住了，他们继续是穿城而过。姚七和陈鹏带着汉军是追进城中。陈鹏这阵心想：这一气儿连夺三座城池，可以说是士气大振。不过不能再追了，物极必反，再要追长了恐怕中了敌人的计策。于是陈鹏就劝住了姚七，让他停止追赶。汉军在城中扎住了队伍，后边邓禹、刘秀等人跟着都进了城。陈鹏向他们说了一路上追杀莽军的整个过程，刘秀十分高兴。邓禹说：“姚七这叫出山以来枪挑镇三江，带孝闯三关，首绩头功啊！陈将军策应接应，夺取三关也是功高日月，都要重加封赏。”刘秀马上吩咐整顿队伍，犒赏三军，准备着继续出征。众位将官晚上在城里边吃喝已毕，都十分兴奋，说说笑笑的闹到二更来天才各自去休息。这个时候在城门外顺着大道跑来了一匹快马，这马像箭打的一样，马到城下，马上这个人向城上问：“请问这儿是定陵吗？”巡城的门军一听：“啊，是定陵啊。你找谁？”“
我找刘三将军。”“
你找刘三将军干什么？”“
我找刘三将军有十万的火急的事情要见他，我是从宛城来的。”
城上的门军马上告诉巡城的首领，今天晚上巡城的首领是冯毅。冯毅手扒垛口望下观瞧：“你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啊？”“
啊，您贵姓？”“
我姓冯，我叫冯毅。”“
哦，冯将军，我跟您说吧，我是从舅爷老人家那儿来的，樊洪家里的人，我要求见刘三将军。”“
哦。”
冯毅一听是樊洪家里的人，马上吩咐赶快开城，
因为他知道樊洪 是刘氏弟兄的舅舅，现在住在宛城。那么深更半夜的，老人家派人来有什么事呢？冯毅怎么也想不明白。开城之后，他领着这个家人直接来到刘秀的寝室之外，问护卫军卒：“三将军睡了吗？”护卫军卒说：“刚才还在看书呢，大概没睡。”“好，我有急事，要立即见到三将军。”他于是拉着这个人直接就走进刘秀的寝室。因为冯毅知道刘秀向他手下人不止一次的说过，我手下的几员大将如果有紧急事情找我，可以不用通禀直入内室。所以今天冯毅就领着这个人直接就进来了。刘秀啊，正在灯下观看《论语》呢，一看冯毅走进来了，把书本合上，站起身来：“冯将军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冯毅说：“三将军，宛城来人了，有急事向您禀告。”“哦，人在哪儿？”“这位就是。”刘秀看了看这个人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“
三将军，我是舅爷家里派来的，特为给您送信的，请您退去旁人。”
冯毅在旁边一听明白了，这是得让我出去，这事情挺秘密。冯毅刚要走，刘秀说：“慢，你不用走。”刘秀冲着家人就说了：“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，这都是我信得过的将军，没有背着他们的话。”“
那我说。”“
说。”“
好。”
这个人扑通跪在了刘秀的面前：“
三将军，我告诉您，大事不好了。”“
什么事？”“
三将军，大将军刘隐被更始皇帝刘玄给杀了。”“
啊！”刘秀一听当时就是一愣，惊得他目瞪口呆。这正是湖水平如镜，一时惊破天。